先知阿摩斯是12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15讲，让我们继续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上一讲我们谈到一章二节有淫乱倾向的妻子这个翻译，我们也谈了一章四节上帝要以当年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受的刑罚刑罚当今的耶户家。不仅如此，我们说到一开始何西阿跟割灭就如所有的新婚家庭一样，割灭给何西阿生了耶斯列，但之后事情就变了调。割灭外遇与人通奸之后的两个小孩应该都不是何西阿的。如此上帝使用何西阿的人生、他的婚姻与他的家庭来象征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让我们接着来看一章六到七节，割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罗是希伯来文不的意思 not， 路哈玛是蒙怜悯，所以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为什么上帝要帮小孩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个名字要表达一个信息，就是北国以色列不再蒙上帝的怜悯了。但是很有趣的，第七节说到北国以色列不再蒙怜悯，南国犹大家却会蒙怜悯。注意这边谈到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暗示了有征战发生。而在这场战争中，北国以色列不蒙怜悯，南国犹大蒙怜悯。南北两国的命运是截然的不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问，那这是哪一场战事呢？这里经文并没有明说，但有学者猜测，这里有可能是指我们之前讲到的叙利亚以法莲战争，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谈的战争。叙利亚以法莲战争是由亚兰与北国以色列共同发起的战争，他们联手南下去攻打南国犹大，想要逼迫亚哈斯与他们联盟一起反抗亚述。然后亚哈斯呢是吓得要死，最后他是自愿成为亚述的附庸，请求亚述出兵。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亚述灭了亚兰，北国北边的大部分地图也都被亚述夺去。如果何西阿这里的战争是在影射叙以战争，那么上帝显然不赞同北国与亚兰联手去攻打犹大，所以这里可能是在劝阻北国，若他们执意要这样行，他们与南国的命运可是天差地远，上帝不会怜悯北国的。 却要拯救南国。但也有另外一些学者猜测，这里是比较后期的南国编辑所加上的。大家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36章开始说到，犹大王西西家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眼看着犹大就要毁灭了，西西家进到上帝的殿，对以赛亚说，今日是极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杀鸡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而这场战事的结果是，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记载在以赛亚书37章36节。上帝亲自保守了西西家以及犹大。如果何西阿书这里是在影射这场战事的话，那么这里就是在对比北国与南国的命运。你看，在亚述的威胁之下，北国以色列完蛋了。北国以色列先是因叙利亚以法莲战争失去了北边大部分的国土，接着主前722年又遭亚述攻破，北国灭亡。可是南国犹大在主前八世纪的时候仍然遭上帝的保守，上帝亲自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这边我需要多说一句，大家要记得，南国犹大最终也是遭巴比伦攻陷而灭亡。而就在你读以赛亚书、弥迦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南国犹大并没有比北国以色列好到哪里去，他们一样不公不义，欺压弱势，不信靠耶和华，不听从上帝的先知。但上帝为什么此时仍然怜悯犹大家呢？在以赛亚书37章那里讲到，上帝是因为顾念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他还连续犹大家。但是上帝顾念与大卫的约，并不代表犹大可以滥用与轻视他们所应当尽的责任与义务。若犹大一直滥用与轻视他们的责任，一直犯罪，与北国没有两样，那么上帝仍然要依摩西之约来刑罚犹大。好，回到何西阿书这里，接着一章八节，割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叫什么呢？上帝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不是我的百姓的意思。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起名呢？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子民希伯来文为 am， 也常翻译成百姓。出埃及记上帝屡次称以色列民为我的子民，我的百姓。而利未记26章12节也说道，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过去上帝怎样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与他们立约，现在上帝说，你们不再做我的子民，我的百姓了，我也不做你们的上帝。犹有甚者，这一句话，我也不做你们的上帝， 还有另一种理解。希伯来文直接翻译也可以理解为我，对你们来说也不再是我所是。我对你们来说也不再是我所是。什么叫做我也不再是我所是呢？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道，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就是我是我所是。我是我所是， I am who I am。 那现在何西阿书这里，上帝居然说，我对你们来说也不再是我所是的了。现在上帝与北国以色列的约的关系已经完全断绝了，他们不再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也不再是他们的上帝，也不再是那个曾经启示他们的我所是。因为北国的罪孽，上帝不认他们了。这两个小孩的名字，不蒙怜悯，非我名，是对北国以色列的否定，否定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否定他们能再得上帝的怜悯。可是这两个名字不也是对上帝的一种否定吗？上帝说，我不再是我所是，我过去是以色列的上帝，但现在如果我不是以色列的上帝了，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呢？大家记得我以前以《面纱》这部电影来做何西阿书的引言吗？我说，很多时候在旧约中，我们可能都觉得上帝责罚以色列好像都没有挣扎，都是依法办事。但何西阿书让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上帝也会痛，上帝也会心碎。当以色列不再是他的子民，他的百姓时，上帝又将是怎样的一个上帝呢？此外，何西阿作为上帝的先知，他该怎样来看待上帝要他取的这三个名字呢？与这三个小孩，他的同胞又会怎样来看待他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叫做不蒙怜悯跟非我名，放到今天，假设你儿子的同班同学里有个学生叫做张不爱，表示不被喜爱不被爱，或张无国，没有国家，或张被盗，我们会想，谁会把小孩叫这么不吉利这么负面的名字，对不对？但何西阿的小孩就是这样，这样的负面，这样的不吉利。你可以想象，或许就是在养育这些小孩的过程当中，何西阿了解到北国以色列的被盗有多严重，上帝有多失望，多痛心。到了一章九节，就是一个惨淡没有希望的地步。但是很特别的，一章九节接着是一章十节。在最终何西阿书的经文里，一章十节是怎样的呢？是画风突变，画风突然一转，让你看到以色列仍然是有希望的。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 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这边首先说到，未来以色列的人数仍然要如海沙一般，不可量，不可数。上帝曾与先祖亚伯拉罕和雅各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多如海沙。这个与先祖的约并没有消除，上帝仍然somehow会使以色列的人数多如海沙。虽然上帝在第九节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但是未来有一天，上帝要再与以色列恢复关系。不仅如此，以色列不是恢复成上帝的子民而已，以色列会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子。而且现在这个南北两国分裂的景况也不会再有，在未来的某个日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会一同聚集，他们会有一个首领，是一个而已，从这地上去。什么叫做从这地上去呢？有两种可能的理解，一种就是像和合本小字说的，从将来他们被掳之地上去。另一种比较特别，有可能是在说从这地生长起来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会重新在这块迦南地上生长繁茂兴盛起来。耶斯列的日子，耶斯列 Israel 是用第一个小孩的名字，而耶斯列的发音 Israel 与以色列希伯来文发音是非常非常的相近，所以这里应该是用耶斯列的日子来代称以色列的日子。那么这个以色列的日子在未来会非常的伟大，为什么伟大呢？因为是一个与上帝恢复关系复兴的日子。到了那个日子，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之前这些负面的名字所代表的意涵都要被反转倒转过来，罗阿米要变阿米，罗路哈玛要变路哈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反转倒转了之前二到九节所宣告的审判，审判会发生，但是在未来的耶斯列的日子，上帝会与以色列恢复关系。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但是上帝与以色列到底要怎么从一章九节 走到一章十节呢？我们都知道，一段破裂的关系肯定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被背叛的一方要怎么重拾与背叛一方的关系呢？现在在这里还没有明说，让我们先继续耐心地读下去。第二章，我们先念二章二到七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采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二到三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你们和你们的母亲，说话的人是丈夫，对他妻子的孩子来说话，是在使用前面第一章二到九节丈夫、妻子、孩子的意象。大家仔细开始读第二章之后，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在一开始好像同时在讲何西阿与歌篾，上帝与以色列，这两条线是重叠的。说话的丈夫可以是何西阿，也可以是上帝，但你阅读往后面的经文来读，何西阿的色彩越来越淡，越来越指向上帝的声音。这里这个丈夫要孩子与他们的母亲来争辩，争辩这个词语在旧约当中，它并不是只是家里两三个兄弟姐妹或是夫妻之间的私下吵架。这边争辩的希伯来文指的是有第三方在场，在公开的场合，在有第三方在场的场合中，一方指出另外一方的可疑之处，让这个第三方当证人，有点像是说，大家来评评理啊，看看孰是孰非。所以这里这个丈夫要孩子们所做的，可不是自己在家指责他们的母亲而已，而有可能是一个公开的指责。那为什么要公开指责，指出另一方的可疑之处呢？当然是希望在有证人的情况下，希望对方有所改变，这不是只是情绪的抒发而已。现在情况已经非常糟糕，根据接下来的经文，这个妻子呢，也就是孩子的母亲，是行了淫乱的。这个丈夫说，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大家如果去看注释书，就可以知道这一句话，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在古近东的休妻律法中，是休妻过程当中需要说的一句话。这里非常有可能是这个丈夫在下最后通牒，在很严厉地说这个妻子， 你基本上已经不是我的妻子，而我也不是你的丈夫了。所以，如果你再不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你如果不改，我就要休掉你，马上休掉。第三节说，免得我剥你的衣服，使你赤体。在古近东，赤身露体是非常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这里，这个丈夫威胁着，你如果再不改的话，我就要剥光你的衣服，使你赤身露体的站在大家面前受羞辱。好，为什么这个妻子行淫乱呢？我们现代人情感的启发比较多，可能会觉得哦，她就是爱上了丈夫以外的男人，可能精神先出轨，然后肉体出轨。其实古代并没有这么的精神层面。第五节很直接说明，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我要随从所爱的，因为我生活上的一切好处都是他们给的。为什么妻子出轨外遇呢？很简单，因为他觉得我一切的好处都是我所爱的爱人给的。这里我要强调，这个是他觉得，他觉得不代表事实上是如此。饼跟水是日常所食，羊毛与麻是日常所穿，油是日常所用，酒是日常所喝，他觉得这些都是他的情人给他的。其实看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是这个女的要找一个长期的饭票，她自以为的长期饭票。甚至，她为了这个她自以为的长期饭票，不惜背叛她的丈夫。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一讲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下一讲我们将继续从这里来谈。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
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